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每一年快到受难节复活节的时候我特别的感恩我们教会常常应该是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焚烧的聚会，就是讲到我们把家里刚刚的通知里面讲到好像把家里面的一些的偶像一些污秽一些当灭之物把它带到教会里面让它焚烧在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一个提醒，对我们自己是一个提醒，看看我们周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有哪些地方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有一个更加感恩的事情是在这个聚会的里面我们还会有一个认罪的清单我原先拿到这个上面的时候我说上面怎么这么密密麻麻这么多的罪乍一看跟我都没太多关系但是当我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经过这一个礼拜思想到神的恩典思想到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然后他的光照照到我的时候我真的是把每一个我都打勾的那打勾的地方呢我这个单子呢都不太我从来没有给我的给恩惠看过因为上面有一些地方我实在是不想让他知道好像外面看起来没有这些罪其实在我里面有所以我也没有主动问他说你可以把你的给我看一下因为这个太不近人情了我怕他我也问我要所以其实我想到其实在我们这个生命的里面实在是有很多东西需要被对付的但是一讲到其实很多的时候拦阻了神来祝福我们或者我们这个人最需要被对付的真的还是我们这个人的自己阿们不阿们真是我们自己很多的时候神想要来祝福我们神想要来影响我神想要借着我们来影响我们周边的环境但是我们这个人却常常没有办法被神使用所以讲到当我们想要来爱主想要来服侍主讲到最基本的想要来降服主如果没有舍己根本谈不上这一切所以这个星期这个的主日我们来分享全然降服我就想我好像没有别的可以讲的我想到这个里面的老我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我想全然降服一定要从舍己开始一定要从舍己开始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想耶稣讲了很多跟从他的理由跟从他的一些的带来的祝福但是每一次当他提起来的时候这一句话都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也实在是我们人最需要被对付的就讲到舍己上个礼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上个礼拜有发生三起的空难你们晓得发生三起很大的空难在2017年是航空历史上面最安全的一年但是也有几十个人死于空难那2018年所以很多人估计这个数字又会跳上去所以在短短的上一周就发生了三起的空难那我这个人有一个特别的爱好我有个叫国家地理杂志一个很大的他们专门出了一个专辑叫做这个 Air Crash 专门讲空难的100多集历史上100多个空难的原因我花了这个30多年的时间每一集都看过了我有时候都想坐飞机的时候也能看一看你知道吗所有的空难的里面80%以上的原因是人为的前不久在我们中间的一个传讲福音的时候一个讲员提到这个小肯尼迪他是死于空难那为什么会死于空难因为当他还不会读这个仪表也没有太多夜间飞行的经验所以当他那一天晚上他因为他太太购物太晚了所以又加上路上周末塞车所以他们起飞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所以他起飞不久整个天就暗下来所以他的天空的因为他要去一个岛上所以天空的蓝色跟海水的蓝色全部混在一起所以他就迷失了空间这个方向感所以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那个飞行这个学校里面会提到说当你身体感觉往左的时候你需要往右当你身体感觉往右的时候你要往左当你身体感觉往上的时候你需要往下但他没有这方面的训练所以他跟着自己的感觉所以他飞机慢慢的整个倾斜过来倒着飞飞了很久的时候突然听到那个警报器响起来说就是你要马上要碰触到地面了所以他一拉这个飞机的机头你知道他倒着飞一拉机头就等于什么就一头就栽进了那个水里面所以他就 发生这样。所以如果 你有机会哈，回去你如果心脏比较大哈，你可以去看看别的啊，每一个你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人的一个疏忽，但却带来一个莫大没有挽回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我们常常一家人出去旅行，有哪一个姐妹说，哎，先生你喜欢怎么开就怎么开车啊，你看哎，这个反向车道没有车啊，我们这一条太堵了，你能不能走那边过啊，你先生说啊，我们怎么方便怎么来哈，哪边空我们就往哪边装哈，会不会这样？不会，对不对？我们宁可让自己不方便，但是我们也需要跟着这个规矩啊。我在中国开车是以前是很流氓的哈，我在中国开车啊，我的同学都称我为匝道小王子啊。你知道什么叫匝道小王子吗？开车从来不开两条lane，都是开边上那条。中国那个 emergency lane 是随便开的嘛，也没有那么严格嘛哈，所以只要一塞车我都是走边上过的啊，所以他们都这个同学们都称为我匝道小王子哈。但是当我有一次又发现前面又塞车了哈，我又想塞出去的时候哈，一塞出去前面一辆这个不是警车哈，前面就一辆大货车跳着双跳灯哈，哇，我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刹车哈，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追尾哈，我才知道原来我觉得刹车怎么刹怎么有哈，那一刻我觉得刹车好像没什么用啊，所以这是一个血的教训哈，我真的越来越很多的时候好像在这个规矩的束缚的里面，很多时候觉得自己还没有那样的自由，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这个己，因为它是有限的，我们的己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且我们这个己也是带着罪性的。但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会落入到这样的情景的里面，其实在我们的服事里面难道不更是这样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在这里服事，凭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在这里生活，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好像越来越偏离神的心意，以至于最后造成一个很多无法挽回的一个的局面啊。我想讲到这个己的时候，它不但是有限的啊，它也是实在是有罪的，所以它的罪以至于我们常常很就像上个礼拜的信息讲到一样，这个罪导致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读到约拿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觉得约拿好像他好像是一个被神显明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人。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么轻易的跳进去之前，我们要想到约拿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人。他不但明白神的心意，他勇敢到他爱自己的同胞，爱到一个程度，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都可以，对不对？他不要去让自己的仇敌好像有机会悔改，所以他就逃往他师，他知道只要他自己一回转，神就会让这个风浪停止。他不要，他说你们把我丢到海里去吧。你可以看见他是一个非常有心胸宽广的一个人，他可以为了自己的同胞付上生命的代价。弟兄姐妹，但是神实在是爱他的仆人，爱他的儿女，所以在神要在这里显明约拿真实的情形，所以显明出来，好像我们很多的时候虽然看起来我们的心胸已经很宽广了，约拿的心胸已经很宽广了，但是当神一显明的时候，他就因着一棵蓖麻树可以有机会遮阴，没有机会遮阴，他就在那里大大的发怒。弟兄姐妹，我们这个人常常在神面前被神显明的时候一定也是不舒服的。约拿书第四章，神讲完话之后约拿就没有回答了。上个礼拜余弟兄也提到这个啊，我就在想为什么约拿书没有继续的这个精彩的对话，让这个故事继续下去呢？啊，我一想到去年我们在查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也突然就停了，我觉得约拿书有点像新约的使徒行传，突然就停了。因为新约使徒行传讲到神的百姓，神的工作，神的教会要一直扩大，我觉得约拿书神在约拿身上的工作也没有停止，也要继续的来扩大他，不但要爱自己爱同胞，也要爱所有神所造的。我想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也在做同样的工作，神也要显明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然后要在我们身上做那奇妙改变的工作。我们查到刚刚不久查圣经查到这个末世哈，提摩太后书里面三章二节提到说，在末世会有许许多多的灾难啊，许许多多的罪，但其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个人专顾自己啊，个人专顾自己。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不知道我们出去啊， 向别人介绍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在祷告的时候，怎么常常怎么称呼自己哈？我们常常祷告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啊，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啊基督徒啊，我们是一个世上的客旅。你有没有祷告过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你上一次在讲说我是神的仆人，我是耶稣的仆人，我是主的仆人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有时候可能我们压根没有这样想过，或者有时候我们想过也不敢这样祷告。因为一个仆人最大的特点实在就是没有自己。我想保罗每一次在写书信的时候，他一开始都写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他在几乎所有的书卷里面他都提到这个的词。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感动我的地方哈，因为就着外面来说，保罗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也有罗马人的身份，他也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按照世上圣经也说他比许多同龄的人都更加的长进，更加的热心，就是外面条件他实在是卓越，但是就是他自己在神面前的态度，他却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想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态度，就是他一生服事的写照。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节里面提到，他说提到了各式各样的难处之前，他首先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然后他说我遭遇下监，受鞭打啊，然后也提到说行远路的危险，江河的危险，城里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嫁弟兄的危险，受劳苦，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些外面的事，为众教会挂心，天天压在他的身上。对不姐妹，当我这一个读过去的时候，可能对你来说就是零点几秒就一个过去了。你 把我们自己带到那个环境里面，假设我们在海里面，掉在海里面，假设我们在被鞭打，我们被自己的同胞出卖，我们被下在监狱的里面，任何的一个的难处，我想今天都可以叫我们起来不能够服侍主。但是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下面列出的这所有的难处我都没有理由，没有借口说不。不但这些环境没有让他妥协，他底下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时候我们人不会因着环境不来服侍主，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来服侍主，不来爱主，岂不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够，我觉得我自己还有做得更好啊，教会还有很多能干的人，好，我也没什么口才，我已经很忙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因着各种里面觉得自己不够的地方，我们也不能够起来服侍主。然后保罗又往下讲，他讲到三层天的经历，即使他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即使他已经这样子好像被神使用了，他仍然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保罗这样子对神的一个认识，他对自己的一个身份的认识，他完全没有自己舍己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实在是他能够在这一生的服事里面不断的为主做见证的一个原因，一个原因。我在这个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也看到哈，有很多人说这个己哈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他不但自己在那里很享受啊，很安逸啊，享受自己的成就，享受自己的这个观点，享受自己的得着啊，然后他底下马上说己也是一个魔鬼最容易工作的地方。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五查到这个犹大出卖耶稣，对不对？他为什么出卖耶稣？圣经讲得很清楚，因为撒旦什么进入他的心里面。弟兄姐妹们，我想不是撒旦，是因为这个参考的这个问题的后面有个参考答案，说查看约翰福音， 你一查看就知道，因为他常常取其中所有的。所以撒旦利用犹大这个贪钱，利用他身上的这个一个贪心，一个罪，一个老我的这个一个地方，所以仇敌可以来使用。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讲到我们要来舍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说除掉我们身上的不好的习惯，除掉我们一些观念，一些传统习惯经验而已，因为要真实的认识到它也是魔鬼工作破坏的地方，工作破坏的地方，它不能够让我们全然降服，更不能够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来被神使用。我想我们今天常常在服事的里面会遇到一些自己常会有经历，就是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不能够再上去了，好像我服事主爱主到了一个地方，我遇到了一个瓶颈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在我们中间的年轻人有时候找我交通，他说哎呀，我感觉我去年怎样，今年好像还是差不多，我遇到了瓶颈。弟兄姐妹，我也常有这样的体会。后来我仔细来思想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会，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在我自己的身上。当神的一个旨意，神的一个托付一个服事临到我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服事是不是我的专长，是不是我的爱好，是不是我以前做过的，是不是我力所能及的。如果是我就接，不是我就不接，或者我以后再接。好，所以在这第一步就先根据我自己来选择。好，然后我自己选择，因为这个是我做过的我才接嘛，因为我有经验我就接了嘛。所以我们在服事的里面很自然的就把我的经验，我的传统我以前是怎么做的，我就很自然的带到我的服事的里面。所以服事了一年，服事了两年，我们自己感觉不到成长，我想我身边人也感觉不到成长，因为他看见的都是我自己，我的能力有多少，我的服事就到多少，我的观点有多对，我的服事大概就能够到什么程度。所以在过去这一两年的操练里面，常常跟着教会的长辈有机会去遇到一些中国一些特别的地方服事，我觉得神每一次都把我带到一个好像我自己从来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局面，这个外面的需要大到我知道凭着我自己没有办法再给，所以我只能跪在那里向神祷告，主，我没有任何的经验可以用得上，我没有任何的能力可以用得上，我没有任何的爱好可以用得上。当我每一次这样跪下来祷告的时候，神都很稀奇的都借着我们整个的聚会在那做那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实在是在这里也对着我自己，也对着弟兄姐妹讲，如果一个的我们想要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主，看见不一样的服事，神一定要把我们换到一个很特别的环境里面，换到一个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的局面的里面，这个旨意已经没有办法在里面起作用的里面，神就会借着我们成长，也会让弟兄姐妹看见我们身上的成长啊。其实神要做的这样的工作一直都很特别，比如说我们想要希望自己有忍耐哈，有耐心。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们说主啊，求你给我耐心，然后你出了教会你就有耐心了？不会，神一定会给你身边安排一个不太热心不太耐心的人，大概神会借着环境来训练你的耐心。今天我们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勇敢，你出去以后就勇敢了吗？不会，神可能会把你带到一些很难的环境的里面来培养你的勇敢。舍己也是一样，今天我们神知道我们里面最大的己是什么，那个少年官他里面最大的己可能就是他的钱财，所以耶稣说你要变卖所有的来跟从我，那是他的己。摩西来说，他里面到了一开始他的己可能是认为他有能力，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40年以后，在神来再次来呼召他的时候，他里面的己可能是说我是拙口笨舌，他的软弱就成为他的己。所以今天神把很多的环境临到我们，不是要显明我们里面有多差，我觉得他真的是想要让我们学会舍己的功课，因为舍己不是我们一祷告就会进到我们里面来的，所有的舍己都需要我们真实的跟神碰撞，真实的跟人接触，我们里面的舍己才有可能在这里慢慢的合神的心意。所以在我结束的时候我想到这个舍己真的是很重要的功课，我想到 我们一家人常常有时候利用假期也会出去玩哈。那出去玩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弟兄一般都是开车的嘛哈，啊，开了这个开久了之后呢，你就会累，累了之后呢，你身边的那一位呢一定会很有爱心哈，哎，他说哎，让我帮你开一会儿。这个时候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哈，有时候我就觉得他开车比我自己开车还累哈，因为你不但累，你还要加上紧张啊。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你对一个人好像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对他没有把握，没有把他交给他的时候，你是很辛苦的，因为你自己久了也很辛苦，然后你交给他你也很辛苦。我就想到在服侍的里面，我很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凭着我自己服侍很久了，我真的很累，但是我一边祷告说，主啊，我这是你的服侍，我交给你，但是一面你又坐在副驾驶座，对着神指点这个指点那个，哦，神一做这个你说哎呦你怎么这样做呢，哎，一做那个，哎，你怎么那样做呢，就好像你的太太在旁边开车你在那里发牢骚一样，所以你没有把自己交给他。我们要想到我们的主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也爱我们，这样的一位主岂能让我们对他有任何的怀疑，对他有任何的紧张呢？所以弟兄姐妹，把我们自己这样人生的这个小小的一辆小车哈，交在他的手中，把方向盘放在他的手里面，让他带领我们走。我想他带领我们走的路上一定会有不一样的风景，一定会有不一样的风景，不再是按照我们自己，乃是按照他的心意来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好，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于弟兄。
刚才听达军最后结束讲的例子，我想起我以前一个同事，他跟他的妻子一个人有一辆车，他有一次带我们去看他妻子的车子，他说他每次坐在他太太的车子上的时候他就很紧张啊。他说你看哈，他不是带我们去看他太太的驾驶座，他是带我们去看他太太旁边的这个乘客座，他说你看底下的地毯都被磨坏了，因为他太太开车的时候他自己在脚底下踩刹车。我们觉得把车子交给别人是失控哈，这个不在我的控制中我就紧张，但是其实人生最大的失控是我活在我自己的意识里面，凭己意而活其实是一个失控的人生，但是我们不察觉，我们不肯承认。但是你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当我凭己意而活，我照着自己意识而活，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在我的控制底下的时候，其实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我的心意不见得就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不要以为你自己驾驶就是对的，那我们所有事情都在我的控制底下是对的啊。那过去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刚才达军也讲到了啊，在很多的时候神会好像把我们带到一些不可能的环境啊，超过我们自己度量，超过我们自己所能应付的局面。其实一方面叫我们学习降杯，学习舍己，来一方面也让我们第一手的来经历来认识，当我们把自己放下来的时候神能够做什么。太多的时候我们都抓在手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上个礼拜信息结束的时候我说，人总是在寻找最好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来得着祝福，但是神却永远都在先寻找对的人，神永远都先要得到那些向他降服能够让他自由来使用的器皿。当神得到这样子的器皿的时候，神就透过这个合用的器皿，神要亲自来祝福，神要亲自来做工。那弟兄姊妹， 这些话都是自己在很多的血泪，很多的失败，很多的痛苦里面体会出来的。很多的时候我认为我可以，结果神就让我们栽个跟头。很多的时候觉得凭着自己的经验，凭着自己圣经的熟悉，凭着自己讲道讲过这么多年，我可以讲这篇道，神就让你吃了死苍蝇一样，讲完道就巴不得挖个洞把自己埋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认识，这是神工作的法则，是神赐福的法则，就是我们人是找方法，神是找对的人。人永远都在找方法解决问题，去得到好处，得到祝福，那神永远都是先得到人，得到了人以后，神就借着这个人，神要做他奇妙的工作出来。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前面的两个礼拜借着约拿的故事，特别提醒我们自己的。约拿这个人， 他实在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长处，但是我们看见当他那样子凭着自己的意思的时候，而不照着神的意思的时候，他带来的结果。然后也从约拿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人可以有外面的顺服，但是不见得是从内心对神的降服出来的。所以为什么约拿记多的第四章而不是结束在第三章？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都需要神怜悯我们。我在我们里面有太多太多太多的自己，让神的工作，让神的祝福没有办法借着我们能够带出来。当神得到这样子的器皿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祝福要透过这个器皿出来，神的工作作为，神的荣耀也要借着它出来，那个局面就被转过来了。所以有一年我特别讲了一个信息，叫做成为扭转局面的器皿。你发现尼希米一回来，整个局面转了，对不对？神的百姓从遭大难受凌辱，变成他们能够向仇敌夸胜，能够变成让仇敌愁眉不展，充满了恐惧。弟兄姊妹，一个人回来52天，整个神家被改变过来。一个小孩子无饼二鱼交给神，整个局面被改变过来。所以我们在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你可能下班回家太太搞了一天孩子，孩子今天特别不听话，大家情绪也不好，全家都在痛苦的不得了。可能因为你回来，你带着爱，带着主的生命，你舍己，整个家的气氛改变过来。可能小组聚会最近很糟，但是有人开始来不一样真的是有备而来，带着爱，带着主的话语，带着主的生命来，整个聚会不一样。很可能今天波饼聚会糟得不得了，主感动你，你说主啊，我不会祷告，我从来也不敢开口祷告，这么大的聚会，有这么多的传道人，哪里轮到我？结果你站起来的时候，哪里晓得你那样子一个发自内心真诚的祷告，整个局面转了。我经历过好几次，整个波饼聚会被转过来，不是那些大能的传道人在那里大声祷告带出来的，而是那些那么真实的弟兄姊妹从内心对主说的一些谢谢的话那个内心 被主的爱激励说出了真心的祷告，整个局面转过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让神来做工，成为神可以用来扭转局面的器皿。你到处去哪里，人都需要耶稣啊，真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你回到家中，你来到公司里面，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到超市去买东西，你所有碰到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里面其实都是在某种程度的忧伤、痛苦、压力、虚空跟不满足的里面，人人需要耶稣。当我们自己可以被神用的时候，你发现局面要转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讲全然降服，那达军讲第一个点，他说这个全然降服需要从舍己开始，这句话很对，对不对？因为你如果不舍己，怎么叫做全然降服呢？如果你真的是真正降服于神，你不可能不舍己，你一定要从一定会舍己的你真的降服于神的时候，你一定甘心乐意的舍己。那我们在这里也要再问另外一个问题了哈，那到底是舍己先还是降服先？有没有这个问题？全然降服要从舍己开始，可是我不舍己，我怎么会全然降服？哪一个对？所以从某一面来说，这两个都对了。这个叫做真理的两面，需要平衡的来看。就像飞机一个翅膀飞不起来，一只鸟的一个翅膀飞不起来，它需要两面平衡的来看。如果我现在拿了一根中国的筷子给你看，我告诉你说筷子，什么叫做筷子？就是这个木头一边是大的，然后越来越小，这个叫筷子，对不对？对嘛？那如果我跟你说筷子是这根木头是从越来越小变成越来越大，对不对？对，因为它是同一根筷子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你真实的降服神，你一定会愿意甘心舍己，因为你把它当神。 所以在我的生活里面，我从前不肯舍己，我现在愿意舍己了。你真正遇见神，把神当神，我的生活一定会开始过舍己的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我这个人我不肯舍己的话，那么我就不容易进到向神全然降服的境界。我顶多外面的顺服，勉强的顺服，就跟约拿一样，因为他的己还是很强，对不对？他外面顺服了，可是他里面的己还是没有舍己，所以他没有对神真正的降服，他只达到了一个勉强的顺服，外面的顺服。所以当神说你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你发现有没有，他连个己还是很强哈啊！所以这两面其实它是一体的两面，它是我们需要操练、需要学习的。所以刚才达君讲到全然降服要从舍己开始，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己实在是很大的问题哈啊！底下我们就接下来看看我现在要讲的这一部分。只有当你真正尊神为神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去面对舍己的代价。弟兄姊妹，你们觉得顺服难不难？觉得顺服很容易的请举手，那觉得顺服难的请举手。就还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活着干什么，是吧？不太有这种需要顺服的经验，是吧？为什么会顺服很难？你们觉得为什么顺服很难？彩玲，你觉得呢？不能舍己 ，OK， 就是顺服很难，就是因为不能舍己，对不对？因为我这个人太自我中心了，所以我很难顺服。还有没有？我们为什么很难顺服？除了我本性就是一个不容易顺服的人，因为我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所以我很难顺服。你跟我意见不一样，你侵害到我的兴趣，伤害到我的权利，我里面没有办法，或者我不喜欢你这个人。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 是选择性的顺服啊？如果是陈弟兄对我要求，我就顺服他；如果是林弟兄对我要求，我就这样看他，你凭什么这样要求我？会不会？你会说为什么我的小组长是他而不是他？如果是他，我一定顺服，有没有？有。不敢回答，我替你回答，因为我经历太多了啊。因为什么？这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很难顺服，是因为我这个己太强，我有太多自己的看法，有太多自己的喜好，有太多 自私的地方，所以我没有办法去顺服伤害到我或是不合我心意或者我不喜欢的人事物。另外一个让我们很难顺服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当神，我没有真正在神的面前降服下来。所以我为什么在这里讲尊神为神，把神当神 ，Let God be God， 我们才可能去面对舍己的代价。因为顺服一定需要舍己，而舍己一定有代价。舍己如果是困难的话，那人生不会这个样子的。舍己就是太困难了。那么舍己的代价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两面来看哈。因为从我们很这个代价，我们知道舍己一定需要代价，而这个代价我们从两面来看。第一个从我们外面来看，那我们外面要跟随主啊。今天的背诵经文我们先读一下好了，好不好？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上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主呼召我们，他说：如果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所以你要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是一定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从两面，一个从外面，一个从里面来看。从外面来说，跟随主需要舍己，需要付代价才可能舍己，才可能跟随主。那第一个是讲到外在，我们外在可能会碰到很多很多很多各式样的难处，生病，长久的病，经济上的困难，长久的困难，这些都是我们 很容易明白的，就是 外在的环境、甚至要出来侍奉神，蒙召侍奉主，要面对的代价。你看主耶稣看见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主说什么？说起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那彼得跟安德烈做了什么事情？就立刻起来撇下了他们的网，这是他打鱼的工具，把 professional 他打鱼的工具，他 得好处的这些凭借全部撇下来，起来跟随的耶稣。耶稣又往前走，碰到了约翰，他们又说起来跟从我，他们就说他们立刻起来撇下了船，这是也是他们打鱼的工具，是他们的产业、立刻起来撇下了船，然后别了父亲、所有人际的关系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放到一边，起来跟随耶稣。那弟兄姊妹，这都是代价，这都是代价，这是指着我们外面的。而这些代价，这些难处、你说遭遇到这个难处，被公司裁员，H1B 没有拿到，被送回中国、或是碰到这个碰到那个，我怎么可能胜得过？只有当我真正尊神为神， Let God be God， 我从他的手中接过这个，我知道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知道万事互相效力，是神在这里调度我的万有，是神在这里量我的每一天的生活。当我真正尊神为神的时候，我才能够在主的面前俯伏下来说，主，愿你的旨意成就。不然我们很难的，对不对？如果我不是从神手中接过的话，我谁喜欢这些不舒服的环境？所以我从小问神问这么多，所以你如果会怀疑神埋怨神，不要难过，我可能问神的这个坏问的比你们都多，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那个人要这样对我，为什么医生不能治好我，为什么我不吃药的你还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容许我失败，我一直问神问的这么多，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把神当神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在环境中真实的降服下来。在我外在所有的遭遇里面，在外面神对我所有的要求上，在我所有的舍弃上，我能够放得下来。如果神指着你的钱包说，把那笔钱给我奉献出来，你不把神当神的话，那真的 是割心割肉的一件事，对不对？你会挣扎啊，跟神讨价还价啊，会舍不得啊，会想说，哎，我这笔钱我可以去买一个我平常想买的车子了，我想可以去买一个什么东西了。但是弟兄姊妹，当你真遇见神的时候，这个东西就下去了。那种代价，一个是外面的，第二个其实是一个更不容易的东西，就是我们里面，我这个人的生命。我真是跟随主最大的代价是把我自己放下来。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写的主题经文好不好，不是主题信息啊。我们一起来读啊，刚刚那个己，上一句，上一句，我们一起来读。己是人愁苦的主因，是属灵生命长进最大的仇敌，也是最常被仇敌用来拦阻神旨意的通行。好，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赞不赞成这三句话。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痛苦的原因丢给别人，但是其实你只要再往前跨一步，你只要再往自己的内心深一步，你去分析我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其实是因为我的己在我的里面不肯放下来。我们会觉得别人对不起我，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情我为什么不能得，我为什么会输给他，为什么他的孩子上了 Stanford， 我的孩子只上了这个。就是我这个己大的时候，就让我里面不高兴不舒服，这种攀比的心态，骄傲的心态，嫉妒的心态，愤怒的心态，所有这种自卑骄傲都是因为我己出来的。为什么他们上台你们就拍手，我上台你们都不拍手？没有，不要拍，不要拍，聚会好好敬拜主就好了。 或者对不起嘛，你真要去比的话，你就觉得你愁苦，对不对？为什么这些妇女们会喊大卫杀死万万，我只杀死千千呢？是保罗受，扫罗受不了。所以这种自己苦跟给别人带来苦，都是因为这 trouble maker 就是我的自己。所以几世人愁苦的原因，是属灵生命长进最大的拦阻，最大的仇敌。所以宋昌杰博士在北京讲道的时候，他对那些教会的领袖讲，他说属灵道路上属灵生命成长最大的仇敌是什么？他说你们把眼睛全部闭起来。他们全部闭起来以后，他在黑板上写完以后，他说你们张开眼睛看，就只有一个字，他说什么？我。有什么？这是历史历代所有认真走主道路的人至终都会得到的结论。我属灵生命长进长不好，不是传道人不好，不是教会不好，不是我妻子不好，不是我的记性不好，不是我的领悟力不好，我属灵长进最大的难处是我自己。在我里面太多的东西，我不肯舍己，我不肯降服，我不肯让主来改变我，我不肯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通行，我不肯让神使用我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天天想的都是我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属灵整个生命或是神家祝福上最大的拦阻，都是因为太多自己。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中没有王，那时候以色列那么混乱，就是因为个人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做。第三个也是仇敌用来拦阻神旨意的通行。你只要有一个我，仇敌的旨意，不是神的旨意，常常就被卡住。那天约拿如果不是神介入，不是神这样子爱他，在他身上改变他，尼尼微几乎几十万上百万的人就马上就要灭绝的。神可以从天火降下来烧索多玛俄摩拉，神也可以降天火来烧尼尼微的，但是因着他一个人的顺服，虽然还只是外面的顺服，整个尼尼微得救。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这个样子，你的家人怎么能够放着亲爱的家人不去跟他传福音呢？对不对？要起来在神手中用，你一定会受到抗拒，受到爸妈的这可能责备，受到你兄弟姐妹的嘲笑，但是弟兄姊妹，这都叫做代价。但是因着我让神的旨意不能通行，因着我让仇敌拦阻神要借着我带来的祝福，带来的神旨意的通行。所以舍己是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所以今天我们的背诵经文，主耶稣为什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他底下没讲别的，没有说若要跟从我要答应我要十一奉献，若有人要跟从我你必须要陪着我受苦，若有人要跟从我你必须离开爸爸妈妈，他都不去讲这些，他只讲一个舍己，就是舍己。因为最大的仇敌就是我的自己，拦住我自己跟我周围的人不能得到祝福的其实都是我自己。我如果不是这个样子，我早就成为更多人的祝福，真的。所以底下我们就想到主呼召我们以后，那如果你真正认识十架，真正认识舍己是什么意义的时候，现在放我下一句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似乎是受苦却是蒙恩之路，似乎是受拘束却是真正的自由，似乎是愚昧却是最智慧的抉择，似乎是牺牲却让我们更多的得着基督。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真正能够被主有一天带到这个地步，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舍己的经历，不要从消极咬紧牙关忍痛埋怨灰心丧气的角度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像那个愚昧的于红姐。早一点从神的角度来看，你看起来好像是受苦，但是当你真放下自己的时候，你发现这真是蒙恩，你真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跟随耶稣，你发现这真的是蒙恩。你看起来好像受约束不自由，别人可以讲我为什么不能讲，他在背后批评论断我，他在背后抹黑这个黑白不分的攻击我，我为什么不起来申辩呢？所以听说姊妹在服侍主的事上常常会受到很多不合理的对待，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你看摩西爱他们，他们拜金牛犊拜到那个地步，神要击杀他们的时候，摩西说主啊求你赦免他们，不然你就把我从你的册上抹掉我的名字。 他宁可死，就像保罗一样，我宁可被神从生命册上除掉，他要为他骨肉之亲祷告。那个心是这样子的爱这般拜百姓，可是百姓们埋怨他，不服他，可拉党带着大丹亚比兰、摩西说你们过来，他说我才不去呢，你凭什么管我们，你凭什么自己当王，你把我们带到旷野害死我们还不够吗，你还要挖掉我们的眼睛吗？哎呀，你知道摩西听的时候他心里的受伤，他在主面前祷告，他说主你不要吃他们的祭物，不要接受他们的祭物。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侍主， 在人生的路上，当你真为主活着的时候，你一定受到很多的冤屈的，受到太多不合理的对待的，不合理的对待从家人来，从亲人来，从最爱的弟兄姊妹来，这个叫做舍己。那看起来都 很笨，但是其实我们这是最智慧的抉择。我拣选主，我拣选那永恒的，所以主说你得到的生命赔上了世界有什么益处，那个生命不是只是我肉身的生命而已，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那个永恒的永生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每一次顺服十架，这个生命就长大一点，每一次降服于主，这个生命就长大成熟一点。我们不值得是为了今生的这些东西而失去了这个 永世的生命，就算全世界，这就是主耶稣说的，你就算赚了全世界，你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看起来好像是牺牲，但是其实我们更多的得到了基督。所以底下我讲到这种生命蜕变的经历，全在于我们是否真正的尊神为神，甘心成为羔羊的同伴。刚刚讲的那几个经历都好像天壤之别，受苦蒙恩，受拘束真正的自由，愚昧智慧，牺牲却是更多的得着。那什么东西能够让我有这样子的天壤之别，不同的改变呢，能够有这样子的蜕变呢，全在于我是否真正的尊神为神。我还有下一张 slide。 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人面前的情形啊。所以在这里我列了两节的经文，一节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底下讲到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那弟兄姊妹，当我真正尊神为神的时候，我就会很尊重神在我里面的运行。当我不尊神为神，不把神当神的时候，我就不在乎我里面给我的禁止，给我的光照，给我的责备，给我的提醒，因为圣灵在我里面运行，恩膏在我里面教训。我们常常采取不顺服，不在乎，忽略他，不顺服的态度，所以以至于这个工作没有办法做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真肯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自我舍己的问题，圣灵会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来胜过他的。你会说我没有感觉到啊，所以保罗才提醒我们要恐惧战兢，因为你一不小心你就忽略了他的存在，你甚至不相信有这个运行的力量在我里面。大家相不相信里面有一个运行的能力在我里面？相信吗？你相信他现在也正在运行吗？真的吗？哪一节圣经？你不能够一厢情愿啊！你不能在 走道上看到人家女孩子对你笑一下，就是她一定喜欢我，那个叫一厢情愿啊！你要有根有据的。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他说神能够照着，原文是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在我里面运行，而且是正在运行，而且他是带着一个积极的目的来运行，他要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他要把我连想都没想过的祝福和恩典要赐给我们。 它正在运行。但是仇敌就让我们忽略这件事，让我们不相信这件事情，不在乎这件事情，不顺服它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所以只有当我真正尊神为神的时候，我才可能有力量去接受他，去降服他，去顺服他。只有我真正尊神为神的时候，我才有力量去付代价，甘心愿意他来。只有我 当我把神当神的时候，我才能够像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讲的，无论是生是死，就是不管我的遭遇是什么，不管我的遭遇是什么，我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把他当神。我不仅仅知道这件事情有他的美意，我从他手中接过来，我也知道不管是生不管是死，这是两个人生极端的写照，生跟死，不管我人生任何的遭遇，神在我身上的目的都是要叫基督照常显大，让道成为肉身。所以尊神为神，雷嘎比嘎，我们讲了三个月了。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还在跟于师母讲，我说我很喜欢英文的这个字，叫做 internalize。这个东西怎么样从外面的道理变成它是在我的里面被 internalize， 它真正成为我里面一个 building 的东西，就是全然降服。它不是只是外面的一个顺服的行动，一件事情，它是一个我内心对神的一个态度了。这是我整个的生活，连我的一切生活侍奉言行都跟这件事情有关，因为我是属神的，因为我尊神为神，所以我从他手中接过我每一天所碰到的人事物，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我伏在他的手下，我顺服他，我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同样的，因着我尊神为神，我尊重那在我里面，那正在我里面运行的，因为凡是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里面运行，为的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恐惧战惊，我在乎他，我愿意顺服他，我不愿意错过他。所以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一个不愿意把神当神的人，我们天天活在环境的搅扰中。所以你看一个人属不属灵，你或是你要看一个人属肉体的情形，就是这个人受环境的搅扰有多少。我们天然人就是活在这个世界的搅扰里面，这是我们的本质，很容易被眼见的感觉到的来搅扰，对不对？阿爸阿们，天气好我们感谢神，天气不好热了就烦躁啊。来到聚会里面冷气坏了我们也烦啊，空气闷了我们也烦，你就发现我这个人很容易受环境来左右。 H1 抽到了，神啊我感谢你，你蛮有恩典，我要为你做见证。H1 没抽到了，神啊你在哪里？你是真的吗？你发现了没有，我们这个人就是受环境的影响或受境的搅扰。哇，今天唱诗很好，感谢主，我们教会的敬拜真好。今天唱诗不好的时候，就觉得我们教会怎么搞得这么烂。对不起哈，我拿你们做例子，不是因为你们不好，因为实在你们很好我才拿你们做例子。那 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受环境的搅扰。开车开快了被警察抓了，你就不服气，为什么抓我不抓他们？警察说你为什么要开这么快，难道没看到我停到路边吗？他说我就是没看到你才开这么快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照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往前，然后碰到很多的事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烦躁就搅扰就生气，回到家一看到那个洗碗盆那么多的碗没洗，你想你在家干什么啊，你到底在家干什么，你为什么不洗碗呢？所以我们这个人就是活在外在。所以当我真正能够降服于神，以神当神，我才能够面对舍己的代价，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能够让我们能够容易真正降服在神的面前的，是讲到神的爱能够让我甘心的降服他，让我能够甘心的跟随羔羊走十架的道路。刚才聚会前齐正弟兄带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到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爱像大水一样 compel us， 那个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不是众人就都死了，让那些如今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哎呀，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背的都太熟了哈，但是失去了它的味道跟那个力道。今天有一个人替你死哈，最近校园开枪这么多，我们有时候都不知道哪边会发生。啊，如果有一个人突然跑到我们教会来拿枪要打启正，然后有一个人跳过去挡了，帮启正吃了那一枪，死了，启正会不会很爱他？一定的嘛，这种事情都发生，对不对？哎，佛罗里达发生那些事情，你看那些连中国学生那么勇敢，守在那边帮忙开着门，让大家可以逃，自己被打死了。弟兄姊妹，当我们碰到这样子的人，我们心里面都很感动。没有他，可能就没有我的今天。但是我们今天讲到主的时候，我们缺少这一份那个力道哈，因为讲多了，听多了。但是其实没有主就没有我，没有主就没有今天，没有主我们也没有未来。他的爱。这个爱在这里激励我们，所以耶稣基督神不仅仅爱我们，把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一再的 reveal 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他多爱我们。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其实万有要给我们太容易了，但是他却把他的爱子给我们。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祝福，给我们健康，给我们绿卡，太容易了，但是他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这个爱在这个舍命的大爱在这里，才能够释放我这个人啊，被己所困住的一个罪人啊，也能够折服我们这个刚硬的心。所以凡是被他买属的，我们都很自然的也都应该在爱中来回应他的呼召，甘心舍己来成为他的同伴。我打这些字你们都没有打出来啊。那弟兄姊妹，以前有一个故事，大概的内容是这样，这个在这个奴隶时代啊，这个奴隶是主人的产业一样，像他的货品，像他的牲畜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的奴隶常常受到很多的虐待，不把他当人看。那一个奴隶的价值啊，在于他的这个体格，他能够做多少的劳力啊，下田啊，做这个啦，做那个啦啊，所以那些比较强壮一点的，他的价格就比较高啊。那么像我这样子瘦弱的就不值多少钱，所以是啊，那种强壮的人就卖很多钱啊。那听说有这样一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大力士啊，长得非常魁伟，全身都是肌肉的。那这个人的价值高得不得了哈啊，所以每一次在标价的时候，大家在那里喊价格，这个常常可以卖到很高的价格。所以主人拿回去用一段时间的话，就会再拿出来再来卖啊。所以他已经被卖了转手好几次了，然后被别人虐待，被别人欺负。那你说他力大，他不会反抗吗？那他们都是在他们的那个时候在奴隶的制度底下啊，你没有拿到这个赎身券、自由券，你永远是奴隶。任何人抓到你都可以把你拿去的。而且他们脚上上的很重的这个脚镣，就是你没有办法逃。你可以做事，可以做工，但是你的脚上有铁链，这个钥匙就是在主人的手上。这个人被卖了几次以后，有一天又被他的新主人拿出来放在街上卖，啊，大家又在那里叫价，这个有一个价格又叫得很高，把他给买下来。那他已经经过太多次了，所以他对他每一个主人心里面其实都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毒，知道他们都是要再来欺负他，再来利用他。就没有想到这个主人买下他了以后，主人弄钥匙把他的脚镣打开了，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说，你不怕我反抗吗？你不怕我跑了吗？没想到主人不仅仅用脚镣把他打开，他把他赎身券交给他，赎身券交给他。那个人说，为什么？他说，我看你已经被卖过好几次，我知道你这一生从你的角度来说，你不可能得自由。我今天买你不是为了要你为我效力，除非你自己愿意来我家，我欢迎你，不然的话我希望你能够享受一点人真正的自由和尊严。 这个高高的这么快的一个人，从来都是对人充满着仇恨的。那天在这一个新的主人面前，他流泪，他谢谢他，然后他拿着赎罪券就走了。走了几步以后，他突然停下来，他回来，他说：“请你收留我，我愿意一辈子甘心的侍奉你。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对过我，从来没有人这样子让我体会到我被重视，我被爱。”他说：“我甘心一辈子服侍你。”所以他跟着主人回去了。弟兄姊妹，当这样子的一个人经过了这样子的经历了以后，他对他的主人在爱里面折服他，他对他的顺服，他对他的奉献都是甘心的，都是尽心竭力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哦，这个故事难道是真的吗？这个是真的，这不是我编的，我看的哈。那我只想问大家，你会想说，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他凭什么出这么钱买这么贵，然后让他走呢？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吗？那我也想问弟兄姊妹，天下有这么好的事，让我这样子的罪人，主耶稣肯为我死，为我流血，父啊赦免他，他所做的他不知道。在我还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就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流了他的宝血，为了救赎我。我常常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我有一次我就说，主啊，值得吗？值得为我吗？这叫做基督的爱折服我们。所以当这个爱折服我们的时候，我们甘心的成为羔羊的同伴。你要知道，成为羔羊的同伴是太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他所走的路，我们天然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因为需要绝对的舍己，完全的降服，我们这个人走不来的。但是今天因为我认识的神，把神当神，今天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让我们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甘心。所以主在这里不强迫我们，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看到了没有？主耶稣在这里呼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我们每一个蒙爱的儿女们都应该对主的回应。所以当我们起来跟随主的时候，主耶稣回头问我们，你们要什么？好的，今天我们信耶稣，跟随耶稣，是因为他医治了我的病，是因为他可以听我的祷告，是因为他会保护我，是因为他会给我这个好处那个好处，是因为他能够赦免我，让我有一天可以进天堂。这些当然都很宝贵，但是我希望主能够提升我们里面对他的爱，是一个发自内心真心感恩成熟的爱，说主啊，我宁可要你，虽然我宝贵你给我的祝福，但是我更宝贝你这位赐福的主，因为有你同在就是天堂，有你同在我就能欢唱，陪羔羊走这段路。所以我看过一个年长的弟兄，他为主受苦受很多年，在中国在监狱里面，他自己就说，主给他里面的一个感动，就是陪着羔羊走一段路。他的人生就这么长，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就这么长，30年、60年、100岁。但是当我活着的时候，我愿意陪着羔羊走一段路，成为羔羊的同伴。无论往哪里去，我愿意来跟随他。所以在结尾的时候，我们念这节圣经啊，马太福音第7章13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那个 slide 请你放出来，我们看一下好吗？哦，这是在网络上找到的一个图啊。你们能不能看到，在你们的在你们的左边，那是一个大门，很多人都进去，那个叫做宽路。大门、宽门、宽路，这个宽路英文叫做 Broadway， 我不晓得在中国大陆翻作什么，我们台湾叫做百老汇，这很舒服、很繁华、吸引人的地方，叫做百老汇啊 ，Broadway， 啊，这是很容易走的。啊，他还没有，对不起，我还没讲完。 而且至终走到最后的时候，他是烈火焚烧，那个叫做引到灭亡，叫做 destruction。不仅仅讲到永火的审判，一切都要被烈火烧掉。你希望我这一生就活这么一次，而我去见主的时候，我的这一生被烧掉吗？另外一个是窄门，你看到它很小，你不注意的话你还看不到，所以主说找到的人也少，这个门是要花功夫去找的，需要花心，有心要去走，你才会去找这个门。找到这个门以后，路是窄的窄的，走到最后有 rainbow， 有永生啊，有荣耀的圣城在那里等着。当然这是应该是古代的人画的。所以最后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张图画，这是我们一生之久，每一天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面临的抉择，到底是要走 Broadway 宽路呢，还是走 Narrow way 走窄路？我们是要走宽路在世界亨通呢，还是我们愿意跟随耶稣走生命的窄路？就是主在这里呼召说，起来跟从我，不光对彼得，对约翰，对安德烈，对历史历代所有的人，主都说 Come and follow me。 弟兄姊妹，主没有要求，主说若有人，希望我们每一天不管在大小的事上，在每一个遭遇里面，我们学习来拣选耶稣，拣选来要走生命的路。我们唱419首。诗歌419首，那个第二节的中文翻译会让我们有一点误会啊，觉得说跟基督同死是多么困难，何等困难的一件事。但是你看英文的话，你就知道，因着复活，我知道跟耶稣同死再也不是困难。因着知道是神的旨意，他说我跟基督一同受苦再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着喜乐在我里面，好不好？我们只唱第一节跟第三节。 路虽然看起来是代价是受苦，其实是生命之路，是蒙福之路。更宝贵的是主耶稣走在我们前面，这条路是跟主同在的一条路，是跟随羔羊的一条路。当我们要开口祷告之前，大家低头啊！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任何福音朋友，你从来还没有接受过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子的救恩，让他来改变我们这一生，来救我们脱离罪恶世界肉体还有我自己所有的捆绑和辖制的。今天早晨希望主的爱主的真理在这里呼召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你说主耶稣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起来让你来带领我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让我越来越能够认识你，脱离自己，脱离世界给我所有的伤害。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在你位置上，请你把手举起来，不要管别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不要管别人，这条路是我每天的抉择，是我一生的抉择，影响了我今生所有的生活品质，影响了我永世的结局。我最后再问一次，除了刚才这一位弟兄以外，还有没有任何人，你说耶稣我虽然不够认识你，我不够了解，但是我今天我愿意说你是神，我愿意认识你，帮助我认识你。有这样子的人在你位置上举起手来好不好？有没有？还有没有？耶稣爱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勇敢地把手举起来，你的一生要有奇妙的改变。有没有这样子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主耶稣，我们为着刚刚举手的，我们感谢你，你得着他，你帮助他，所有在里面挣扎还不敢跨出这一步的，主啊，你当初呼召我们，你今天也呼召他们，这条路何等的荣耀，让我们在这里得到了真实的救恩、平安和永恒的盼望。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我也求你让我们在座所有已经信你的弟兄姊妹，我们甘心乐意地向你全然降服，愿意一生走十字架舍己的道路。祝福我们，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